生的小动物瘦小而软弱，对危险一无所知，需要受到保护。要受喂哺才可成长及生存，它不能单靠自己而活下来。它的母亲负起保护及喂哺的责任，必要时牺牲自己的性命。这出短片见证了自然界的清奇，是造物者其中一项奇妙的神迹。雀鸟在合适的地方筑巢，来迎接新生命的来临。为了刚孵出来的幼鸟，它们不停地工作。部分的雀鸟甚至是24小时喂哺幼鸟。幼鸟只要张开嘴，耐心地等待，便可得到食物。他们依靠父母的爱护及关怀才可生存。那些被遗弃的，死亡是必然的。禾鸟甘愿为下一代做出奉献，为了远离捕猎者，他们在小瀑布后的安全地方筑巢。禾鸟爸爸及妈妈忙碌地为小禾鸟寻找食物，每隔10分钟便把食物带回巢中。大多数人认为雀鸟只会照顾自己的需要，但事实正好相反。他们所关注的是下一代。 多的生物愿为下一代做出更大的牺牲。斑马妈妈冒着危险保护小斑马，受到袭击时毫不犹豫把自己置于捕猎者前，虽然比小斑马跑得快，他却故意放慢脚步，引开捕猎者，让小斑马逃走。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，有时要赔上性命。这里是欧洲北部的海岸，海鸠的雀巢住在沿岸伸展的悬崖上。八月来临时，小海鸠便要试飞，要试常飞到海里去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海距离悬崖约1公里，而雀却住在高高的悬崖上。小海鸠从雀中跃出，带成年的海鸠伴向海中飞去。这次试飞很成功，其余的小海鸠接着试飞。他们必须降落在海中，因为岸边丛林里的狐狸正守候着。对于那些降落于海滩上的小海鸠，海鸠妈妈并没有离弃他们。他努力地把他们赶回海中，因为狐狸正虎视眈眈。海鸠妈妈一面把小海鸠赶回海中，一面不停地拍动翅膀吸引狐狸的注意。狐狸准备随时行动。海鸠妈妈决定牺牲自己，以换取时间让小海鸠逃走。她把自己投向狐狸，她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小海鸠的安全。小海鸠努力地向海的方向爬行，不知道背后发生的事情。到达海中，小海鸠呼唤妈妈，它不能依靠自己而生存。其他的海鸠做出回应，把小海鸠当作自己的子女看待。动物为下一代牺牲的精神只有一个解释，造物者的意志，是他把这种牺牲的精神置于他们当中。豹的家庭观念很强，母豹竭尽所能照顾小幼豹，为了喂补小幼豹，母豹时常饿着肚子，体重因而剧降，必要时母豹牺牲自己的性命。 狮子是小幼豹的危险敌人。豹毫不犹豫地扑向他，以争取时间让小幼豹逃走。假如动物的成长如进化论所说是机缘巧合及自私的，那么母豹应该放弃小幼豹而逃走。但是母豹并没有这样做，它把自己投向狮子，必要时放弃性命。毫无疑问，是造物者把牺牲的精神置于母豹中。南极洲，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，这里的冬天持续6个月。在这里孕育下一代，要面对的是无法想象的困难。这里住着全世界最具奉献精神的动物，企鹅。这群企鹅正向着集会的地方前进，这次旅程需时数周，需要横越100多公里的路程，时而游泳，时而涉水。奇妙的，他们都向着同一方向进发。旅程的终站，他们会遇上数以千计的伙伴。这次聚会有着重大的意义，因为聚会的地方正好是孕育下一代的地方。疲累的旅程只是开始，企鹅为下一代要面对更大的困难及牺牲。真正的困难始于企鹅妈妈产蛋后，因为冬天的来临。温即降至-50°C，风速增至每小时100公里，夹杂着冰雪的吹打。企鹅妈妈把产下的蛋交给企鹅爸爸，然后跳海回海中。而企鹅爸爸负起照顾的责任，他把企鹅蛋放置于两脚间，以避免冰雪的吹打， 并用厚厚的羽毛把它温暖起来。假如企鹅蛋掉于冰雪中，便会立刻结冰，所以企鹅爸爸要非常小心。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是人类难以理解的，为了下一代而持续四个月不进食，并且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一秒也不放下企鹅蛋。为了对抗风寒，他们挤在一起取暖，以忍耐度过历时四个月的冬天。时间终于过去，春天来临。小企鹅来到这世界上，由于皮下脂肪尚未形成，小企鹅仍然需要爸爸的照顾。他的第一口食物来自企鹅爸爸。企鹅爸爸为小企鹅储存食物，而自己却甘愿挨饿四个月。这时候，企鹅妈妈从海中游回来。在过去的四个月，企鹅妈妈为了小企鹅不停地觅食，而且把食物储存起来。企鹅妈妈回来后，企鹅爸爸便迫不及待地跳进海中觅食。饱餐一顿后，便回巢中，与企鹅妈妈一起照顾小企鹅。小企鹅一天一天的成长，终于可以与企鹅爸爸结伴而行。企鹅爸爸为照顾下一代而连续挨饿四个月，为了保护企鹅蛋而整天站立着，这种牺牲是令人惊讶的。特别是出自动物身上，人类面对困难时，有时候会埋没良心，离弃孩子，使他们流离失所。但企鹅面对恶劣的环境，却永远不放弃他们的下一代。进化论者认为动物是自私的，但却无法解释为何企鹅甘愿为孕育下一代而挨饿及面对寒冬。究竟是何人把自我牺牲的精神放置于他们当中？对此只有一个答案，是 造物者创造企鹅，是他把牺牲的精神放置于他们当中。古兰经第十一章五十六节，没有一种动物不归他管辖，我的主却是在正路上的。动物为下一代牺牲的例子，从地球上最炎热以至最寒冷的地方，俯拾皆是。这里是泰国的森林，小关面对最大的问题是沸腾的炎热。成年的关用嘴含着水给小关饮用，并且把水洒在羽翼未分的小关身上。小瓜还需要遮阴的地方，而父母正好提供遮阴处，他们张开翅膀为小瓜遮挡猛烈的阳光。冠为下一代所展现的关怀、爱护及牺牲，使他们成为动物世界中模范父母。不同种类的鸭把小鸭安放在翅膀上。当鸭妈妈走到干地时，小鸭便从它的翅膀下走下来。鸭妈妈把鸭巢筑得舒适漂亮，而鸭爸爸则忙着觅食。鸭爸爸回到巢中，把食物细心地分给小鸭。小鸭吃饱后便回到最安全的地方，鸭妈妈的翅膀下。其他的动物都受到母亲贴身的照顾，真的很贴身。现在让我们去看一些例子。这里是尼罗河，鳄鱼住在这水域中，它是世界上其中一种最凶猛的动物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慈爱的母亲。鳄鱼妈妈把产下的蛋埋于河岸的泥土中，当孵化的时间来临，鳄鱼妈妈小心翼翼地把粘在蛋上的泥土清除，它要非常小心，以防把鳄鱼蛋损坏。清除泥土后，它便开始孵化鳄鱼蛋。小鳄鱼破壳而出，这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，鳄鱼妈妈张开长满尖锐牙齿的巨鳄，把小鳄鱼放进嘴里去。初时科学家认为鳄鱼把自己的孩子吃掉，但真实的情况是，鳄鱼妈妈的嘴是最安全的地方， 他非常小心，极温柔地把小鳄鱼放进嘴里，而小鳄鱼也本能地爬进去。与此同时，他把那些未孵化的鳄鱼蛋也一起放进口中。鳄鱼妈妈轻轻地用力把蛋壳弄裂，这些锋利极强而有力的牙可以把一头水牛或羚羊撕成一片片。但同时也可以对那些爬进来的小鳄鱼不造成任何伤害。当鳄鱼妈妈把小鳄鱼放进口里去，便钻入河中。向着一处早已选择好的安全而又浅的河岸进发。到达目的地后，鳄鱼妈妈张开嘴，轻轻地摆动头，把小鳄鱼及未孵化的蛋放进水中。突然间，水里游着很多小鳄鱼。凶残的鳄鱼，同时也可以是慈祥的妈妈，她以爱心照顾小鳄鱼。而小鳄鱼在妈妈的保护下成长。与此同时，在鳄鱼巢附近的地底下正发生着事情。埋在沙堆中的海龟蛋正裂开，小海龟慢慢地爬到地面上来。他们没有抵御的能力，为了生存，他们必须爬到水里去。奇妙的，他们与孵化后自觉地立刻爬到水中。但他们对小海龟没有造成伤害，而小海龟也怀着信心爬进他们。这只小海龟迷了路，它发现正面对着比自己体积大千倍的鳄鱼躺在阳光底下。鳄鱼同时也看见小海龟，大多数人估计小海龟必遭毒手。鳄鱼突然张开嘴巴，把小海龟放进口里去，但它并没有把小海龟吃掉，相反的，它帮助迷途的小海龟。他带到海里去，造物者把爱放置于这些食肉的动物中，使它们不但守护下一代，还照顾小海龟。造物者创造世上万物，而万物依照他的意志而运作。天地万物只是他的，一切都服从他。古兰经第30章26节。 海豚最能表现出母子间的亲密关系。海豚妈妈为小海豚预计将会遇上无比危险，她必须对小海豚严加看管。这群小海豚正追逐入境的船只，其中一条小海豚大意地游得太接近船只，螺旋桨或船只会对它造成伤害。海豚妈妈看见危险，立刻游进小海豚，并把它向海底方向推下去。同时发出高频率的叫声，显示不满，这只小海豚感到不安。受到责备，小海豚显得闷闷不乐。海豚妈妈游进小海豚，怜爱地以鱼鳍拍打它。这行动如同人类握手，显示对小海豚的爱护。造物者的智慧显现在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当中，《古兰经》第41章47节。关于复活时的认识只归于他，果实的脱萼、女性的怀孕和分娩无一不在他的洞见中。在那日，他将问他们：你们妄称为我的伙伴的在哪里呢？他们说：我们报告你，我们中绝没有一个人能作证这件事。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在机缘巧合下产生的，而所有的生物经过竞争才可以生存。太弱留强是必然的，查理斯·达尔文，进化论的始创者，认为大自然奉行竞争生存。但是生于19世纪的达尔文并没有太多的观察机会，因此他的理论是错误的。事实证明，大自然并没有奉行进化论，也没有太弱留强的战争。大部分的弱者受到强者的保护，他们甚至互相帮忙。在这套纪录片中，可以看见父母为了保护幼儿而牺牲性命。进化论在现代科学的见证下已站不住脚，在大自然的见证下更变得体无完肤。土耳其一位卓越的进化论学者 Jamal Yellerin 教授隐晦地承认，母爱是不可能用机缘巧合来解释的。他的著作 The Concept of Evolution and Biology 在185页提及，母爱是否能以大自然的定律而不涉及心理因素来解释。达尔文论者对这问题不能提出满意的答案。 有科学的支持下，达尔文论者仍然盲目支持竞争生存的理论，甚至引申到人类生活上。他们拒绝接受宗教所提及的爱、怜悯心及同情心，认为瘦弱的、不健全的及患病的应予以消灭，没有生存的权利。最大力支持此理论的是 Ernst Haeckel， 是德国推动达尔文论一位重要的人物。Haeckel 在《Wonders of Life》一书中提出终止不正常胎儿生命的说法，认为所有患病的、畸形的、阻碍社会进步的人，不局限于儿童，都应予毁灭，这些数以千计身患不治之症的人，包括精神病患者、淋分病者及癌症病者，基于人道主义而把他们留在社会中，他们对自己、对社会没有丝毫的价值。Haeckel 甚至建议成立委员会决定这些人的去留，如决定把他们从邪恶中赎救，便给他们一剂无毒及快见效的毒药。Haeckel 这种无情的想法被德国纳粹统治者希特勒所接纳，为了不阻碍德国种族的进步，他屠杀数以十万计的病患或有缺陷的人士。这些坟墓安葬的是被纳粹屠杀的人，他们被认为是阻碍进步的绊脚石。Haeckel 死后的一个世纪，出现了另一位卓越的进化论者，土耳其的 Ali Demirsoy 教授，他十分支持 Haeckel 的说法。Demirsoy 认为，赞成进化论的生物学者应对胎儿进行基因测试，把那些有缺陷的除掉。 Demirsoy 形容自己为法西斯的生物学者，认为胎儿于第四个月时发现有缺陷，便应该终止生命。进化论者以大自然的太弱留强来支持其扼杀有缺陷婴儿的说法，但实际的情形是，动物比人类更加有爱心及良知。你们将会看见动物如何对待有缺陷的同伴。炎热的肯亚平原上，一群大象正出发去寻找食物。领队是一只怀孕的大象。在这炎热的一天，这只怀孕的大象诞下小象。这头可爱的小象 在诞下后的数小时内从未离开过妈妈。他正面对一个难题，由于小象的前腿有问题，使他站立时有困难。他的前腿向内弯，所以不能站立。研究人员认为小象必死无疑。为了照顾小象，象妈妈在第二天离开象队伍，不能再领象群。其余的大象要继续觅食，小象无法跟随他们。象哥哥必须跟随象队伍离去才可生存。他面对进退两难的局面，象妈妈尝试用象鼻帮助小象站起来。象哥哥决定放弃小象，跟随大家离去。但是他不断地停步回望，而象妈妈继续尝试帮助小象站起来。突然间，象哥哥发出叫声，并向象妈妈及小象奔去。象哥哥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到象妈妈及小象身边。第三天，他们仍然未离弃小象。在象妈妈及象哥哥的支持下，小象痛苦地踏出每一步。死亡仍然是无法避免。在第三天的尽头，奇迹发生，小象的腿慢慢可以活动起来。在象妈妈的注视下，小象尝试把腿伸直。他不断地尝试，终于可以站一会儿。小象休息后再做尝试，四天，小象终于可以站起来。象妈妈及象哥哥凭着爱心及忍耐，给予小象时间支持，使它可以生存下来。当进化论者认为中指有缺陷，胎儿的生命是必然时，动物对患病的下一代却不离不弃。短篇记录的大自然，并不如进化论者所说的，只存在竞争及冲突。大部分生物也不是进化论者所说的，是野蛮及自私的。相反的，很多的生物展现出伟大的爱，他们甘愿为孕育下一代而克服困难。 他们愿意经受危险，甚至牺牲性命。他们并不是达尔文所说的是机缘巧合而产生的。造物者创造万物，并把无私的爱、自我牺牲的精神及怜悯的心放置于他们当中。古兰经第65:12说出造物者的智慧与全能。真主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地，天命通过七层天而下降，以便你们知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，真主是周知万物的。